今日是6月4号。
啊，今天是6月4号。
有一些人看来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的主日。
有些人看来只是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主日。
在1989年28年前。
在1989年18年前。
18年前。28年前。6月4号是中国近代历史当中一件非常悲哀的事件。
六月四号是一个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是一个很悲哀的日子。
如果大家都记得当日在天安门发生了什么事件？
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是在天安门发生的一个事件。
今日在讲台度，我哋唔系谈论呢件嘅事件，从一个政治嘅角度去睇。
今天我们在讲台上面不是要谈论这个事件在政治的角度看，不是
甚至不喺度谈论啊，各界嘅舆论对呢件事件嘅报告啊，那个实情啊，即系国家嘅报告同埋出边嘅报告系唔同噶嘛，系边个错边个对，我唔系讨论呢样嘢。
也不是在说这个在报道里面说这哪一个角度看哪一个对哪一个错，都不是说这个。
我盼望今日我哋喺基督教嘅发展近代发展史当中啊，嚟看呢件事。
而是在基督教的近代的发展的历史上面来看这件事情。
特别是我们一群的华人背景的信徒，我们对这件事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去领受啊？
特别是我们这群华人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怎么去领受它？
在1989年之前约莫10年左右呢，大家知道呢，中国是面对一个叫做政治的不是政治，是经济上的开放。
我们知道1989年之前的十年，我们中国经历一个经济发展的时代。
产生很多内部政治啊和经济上的冲击。
产生了很多内部的经济上面的冲击。
但同一时候呢，对教会的控制呢亦都是我们要承认的，是在过去十年当中是不住地开放的。
但是对教会的控制也是不可否认的，是慢慢的开放的。
很多在监狱当中的坐牢的牧师啊、传道啊、教会领袖啊，都在被放出来的。
在坐牢的教会的牧师领导，他们都在监牢里面被放出来了。
然后甚至公开的教会呢，是在每一个大城市当中都见到的。
甚至公开的教会都可以在很多的大城市里面看到。
以前这些教会都是成为工厂啊，甚至成为一些养动物的场所啊。以前的教会变成这样的。
以前的教会他们都变成了工厂啦，或是居住的场所了。
然后跟着家庭教会在各地呢是蔓延了出去啊，每个地方都有家庭教会。
而家庭教会也在不同地方慢慢的蔓延了出去了。
但在这个基督教开始慢慢的明显的发展当中，我们看到政治和经济的冲击也同时在社会出现了。
当我们看到教会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跟政治的冲击也在那里。
直到1989年6月4号就发生天安门的事件，有很多学生大部分都是学生来在天安门要示威，政府派军队派坦克车去清场，最后就这样。
然后到1989年的6月4号的时候，在天安门大部分都是学生，他们就在那边抗议，然后政府就派军队派坦克车去镇压。
但是在这件事件前一两年呢，也发生另外一件事件。
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两年前，发生另外一个事件，
就是很多宣教士因为藉着中国开始开放盼望能够入到中国。
就是很多宣教士盼望在中国这个开放的时间里面可以进到中国里面去。
白人的宣教士呢还没有这个空间可以入中国的。
白人的宣教士还没有这个空间可以进去。
亚洲籍的宣教士呢还有些少空间可以去到中国。
而亚洲籍的那个宣教士还是有一点点空间可以进去。
除了少数是港台的一些基督徒啦，
当然有一些是在讲台上面的
港台、香港、
台湾的基督徒。
澳门就好少啊，澳门进去好少，
澳门的进去的就很少，
因为澳门基督徒太少啊。
因为本来澳门的基督徒就很少，
澳门基督徒 0.2%， 所以都没办法派人去啊。
因为澳门的基督徒才有 0.2% 是基督徒，所以他没办法派人去。
台湾都有些少基督徒进去，
台湾的基督徒也有一些进去，
但真正带宣教的精神进去的是韩国的宣教士。
但是真的带着宣教的使命进去的是韩国的基督徒。
但韩国宣教士进去呢也都好困难喎，点解南韩同大陆冇邦交啊？
但是因为韩国跟中国没有邦交，
南韩
跟南韩没有邦交
啊，咁佢点入去呢咁样？
那他们怎么可以进去呢？
所以好多宣教士咧只能够短期咁入去当旅游啦咁样。
他们很多他们就当着是旅游了这样进去。
但有唔少嘅都希望长期留喺中国噶。
但是很多希望他们能够长期的留在中国。
所以佢哋就留喺澳门啊，成班人。
哦，他们这群人就留在澳门。
刚好咧九零年嘅年代咧，八九年九零代我就喺澳门。
八零年九零年年代，
八九到九零年嘅年代，
八九到九零年，牧师就在澳门，
就认识咗呢班嘅韩国宣教士。
我就认，牧师就认识这班的韩国。
佢嚟澳门咧，最终嘅目的咧就系为咗学中文。
他们去澳门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中文。
亦都容易在大陆出出入入容易啲啊，喺澳门。
以至于，而且澳门也是比较容易的进进出出中国。
咁我认识呢班宣教士咧，同佢有祈祷啊，同佢有分享心事。
跟这班宣教士，我跟他分享，跟他们分享心事。
但系佢哋唯一嘅祈祷就系神啊，求你开条路，等我去中国啦。
他们的祈祷就是说，求神容许他们可以进到中国。
咪进进出出嘅去得几多次啫，系咪？
要不然他们进进出出能够走多少趟呢？
点知呢喺呢件事情啊，喺呢个之前啊，呢、这个葡萄牙咧就入咗呢个英国嘅 EU 啊。
在这个时间里面，这个葡萄牙他们就进到那个。
欧洲共同体，唉，咁然后咧，澳门咧属于葡萄牙噶嘛，
澳门是葡萄，属于葡萄牙。
呢本宣教士咧喺澳门嘅时候，咁啱澳门又有一个运动大赦嘅运动啊，就攞晒澳门嘅身份证。
这群宣教士就借着澳门这个大赦的期间，他们全都拿到了这个澳门的身份证。
因为我点知呢件事咧？因为佢大赦嗰日啊，佢喺澳门个唯一嘅大球场嗰度叫班人坐低晒，我发觉哇，好多都唔系净系中国人嘅，都攞到澳门嘅身份证。
因为在大赦的最后那一天，他们都坐在一个球场上面，他们很多人都不是中国人来的。
咁啊，攞到呢个身份证之后咧，葡萄牙就承认佢哋系葡萄牙国籍。
然后他们拿到澳门的身份证以后，这个葡萄牙就认同他们是。
所以澳门的居民呢其实是葡国人来的，
所以澳门的居民严格来说他们是葡萄牙人。
我们香港的居民呢就拿了一个假的英国护照，不是真的，因为你不去英国的。
因为香港人就拿到那个假的英国护照，是不能去英国的。
我都有两个英国护照
牧师也有两个英国护照，
一个叫 BNO 一个那个普通英国护照，但两个加埋都唔可以去英国噶。
一个是 BNO， 那是另外一个，加起来还是不能去英国。
葡萄牙嗰个就唔系啊，
但是葡萄牙他们不一样，
可以去葡萄牙定居，可以 EU 任何国家，
他们可以去葡萄牙定居，他们可以去这个欧洲共同体的每一个国家。
所以呢班韩国宣教士就好似从天开条大路咁啊，佢就带住葡萄牙身份咧移民去中国，
所以他们就好像一个大门打开了，他们就拿着这个葡萄牙的身份证移民到中国去。
神开的路没人可以封啊！
神开的路人不可以把它封。
咁呢班宣教士入到中国，佢话要传道啊，点传呢？咁样，
他这群宣教士要去中国传道，他们怎么传呢？
当时佢啲中文都系半桶水嘅，咁点传呢？
他们的中文是半桶水的，那怎么可以传？
最简单的方法就系走去同佢嗰啲朝鲜族嘅同胞混在一起。
首先就是跟他们朝鲜族的同胞们，他们
在北韩的边境那个地方的延边啊，那里好多朝鲜族的人啊，即系叫韩国人，其实一个中国人不可以叫韩国啊，叫朝鲜族。
他们是去到中国跟韩国的边境这个延边这个地方去跟这些朝鲜的人混在一起。
你都很奇怪哦，神在中国那几年的复兴当中，朝鲜族的人好多都很信主啊。
所以很奇怪，在这个这段复兴的时间，很多朝鲜族的人他们信主了。
因为中国咧嘅大学教育咧有啲似美国
中国的教育有一点像美国，
就系话咧，如果你系少数民族嘅时候咧，佢重点大学一定要收若干个咁嘅人嘅。
如果你是少数民族的话，那这个重点大学一定要收一点点你们这样子的族人。
咁重点大学最重点嘅梗系北京同清华啦，系咪？系人都知啊，或者复旦啦，三个。
最重点的大学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北京大学、复旦跟清华，
就等于美国的哈佛、耶鲁同埋呢个普林斯顿，
就好像美国
三间差唔多咁排，
哈佛、普林斯顿跟
耶鲁。咁所以有唔少嘅信咗主嘅朝鲜族嘅人咧，就去咗北大同埋去清华读书啊。
所以不少信主的那些乔省族的人，他们就去了北大。
刚才我同你讲嗰啲系完全系我个人嘅经历嚟噶，唔系睇书睇翻嚟嘅。
啊，牧师讲的都是他是他个人的经历，不是看书看出来的。
啊，即系书唔敢讲得咁清楚啊，
因为书不敢把它说得那么清楚。
咁呢班韩国人咧，就有几个，特别我认识其中有几个咧，就去咗呢个北京外语学院啊，读书啊，唔系净系读中文咁简单啊，佢读中国历史。
啊，有几位牧师认识的韩国。宣教师他们就去了北京的外语学校，不仅仅是学中文，他们是学中国历史。
其中有一位啊，由认识中文零开始啊，竟然七年之内啊，喺中国大陆嘅重点大学攞咗个博士学位啊。
有一位宣教师，他从对中文的认识是零开始，用七年的时间，他拿到博士学位。
大约二十年前，我请过嚟，嗰阵时中文部仲喺地下，我请过嚟讲道一次啊，
牧师曾经请过他，我们在 basement 的时代，他就来过跟我们讲到一次。
咁所以喺九零年嘅时候咧，我就去到北京。
啊，在九零年的时候，我就去到北京。
咁啊，佢又请我去嗰啲大学生度做培训。
他就请我去到这些大学生当中来做培训。
我进入咗清华嘅宿舍，进入咗北大嘅宿舍。
那我就进到清华的学生宿舍，跟去到北大的宿舍。
发觉嗰啲学生真系好热情啊！
发觉那些学生都是很热情的，
甚至啲学生同我讲：牧师啊，我睇圣经嘅时候，发觉嗰啲马克思冚烂主义，嗰啲冚烂讲废话嚟嘅，同圣经冇得比啊！佢亲口同我讲。
那学生跟我说，他看了圣经以后，就觉得这些马克思他们的主义都是完全不是那回事。
但系讲出嚟一个有趣嘅事啊！
说出来我要说一个有趣的事。
喺中国大陆啊，而家你考大学啊，仲要考马克思主义，你唔合格，你进唔到大学噶。而家仲系咁噶。
现在还是一样的，你要考进大学，你还是要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考不及格不能进去。
但系当时班学生面对圣经嘅挑战嘅时候啦，佢哋觉得神话语真系好宝贵。
那时候的学生，他们面对圣经的挑战，他们是觉得很
宝贵啊，
很宝贵。
我记得嗰阵时咁啱有一次我入去啦吓，佢早上啊系联考紧啊，大考好紧张啊，北大嘅大考啊，下午嗰啲仲嚟培训啊。
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时候，他们早上去参加联考，他们下午还会来参加我们的那个培训。
所以呢班系好伟身，同埋好精英嘅一群啊。
这些是一群很伟身、很精英的一群。
我问得呢个韩国宣教士话俾我听，喺上海嘅复旦啊嗰啲都系个光景一样啊。是很复兴的。
这位韩国宣教士告诉我，在上海这个复旦大学，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这样的复兴的。
甚至有一部分在各行各业，但有一部分甚至奉献自己出来做传道。
甚至在各行各业，他们愿意奉献出来的服侍神的。
所以在这个家庭教会运动当中，这班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家庭教会的发展里面，他们这班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你有机会在北京做培训，你就知道。
如果你有机会去北京做培训，你就知道。
北京家庭教会不小的，人数百几二百人一间的。
北京的家庭教会不小的，他们是一百两百人的。
不知道为什政府容许他，但他就是这样的，百几二百人间。
不知道为什么政府允许他们，他们是每一间就是一百两百人的。
因为共产党的那些意念呢，有时候你不能从表面看的，他有其他一套的理由可以等你存在的，他有他的一套的理由的。
他们共产党的理念不是你在外边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他们的，在背后有他们的理念的。
但不管怎么样，神是掌管这件事，教会得到复兴。
不管怎么样，神就是掌管这个，来让这个教会复兴。
二十几年，特别在重点的城市啊，这类的学生啊，都是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有些称为传道，有些不是称为传道，有些家庭教会没有传道嘛。但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过去这二十年，这群人成为教会的领袖了，他们成为传道人，或是没有明显的，他们就是这样叫一些很重要的领袖。
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去加州对不住，去嗰时黄永信牧师仲喺 Texas， 我去 Dallas 同黄永信牧师开会。
在十几年前我去德拉斯德州跟王永信牧师开会。
黄永信牧师喺北京设立咗个神学院啊，我唔讲个咩名啊。
王永信牧师在北京开了一个神学院，但是我不会告诉你名字。
喺北京喺 Dallas 嘅时候，我见到有佢一班嘅同工，同埋以前我喺北大嘅同学啊，喺 Dallas。在 Dallas 的时候，我见到以前在北大里面我认识的同学，同黄永信牧师那个神学院的同工，都是那班学生出身的。
在达拉斯，我看到我以前在北京看到过的同学们，他们现在在达拉斯跟王永信牧师一起同工。
不是同工，是出现在那里，
在那边出现。
我们开会，因为他们出现了。
他们在那边出现了。
他没有移民过来美国，所以不是王永信的同工。
他们没有移民过来，所以他们不是王牧师的同工。
有几位啊，甚至原来在富拿拿到奖学金，拿到博士学位。
原来有几位他们在富拿神学院，他在那边拿到奖学金。
富拿是美国很出名的神学院。
富拿神学院是很出名的美国神学院。
在富拿拿到博士学位。
他们在富了拿到博士的学位，
他们都回国的，他们班人，
他们都会回国的，这群人
对神那种委身，我真的很佩服
他们对神的这样的委身是我佩服的。
就神开路，没人可以封闭；
神开路，人没有办法开。
神要兴起的人，那个人就会出来的了。
神兴起这个人，这个人就会出来了。
是无畏的，不怕的，
是无畏的，他不怕的。
但是话就讲回来。
那是话说回来，
过去嗰十年八年咧，中国大陆嘅工作咧，其实嘅福音工作咧系难度好高嘅。
在过去十年八年，中国的工作的难度是很高的。
唔系话政府逼迫多咗啊，其实政府逼迫其实都好表面功夫嚟。
不是说政府的逼迫增加了，而且他们的逼迫都是表面的功夫。
你睇下大陆嘅基督徒受嘅逼迫，联系中东嘅对比一下。我哋喺大陆面对嘅逼迫系好少嘅，根本上。
如果我们大陆面对的逼迫，如果跟中东的比较，他们所面对的就很少。
但系传福音嘅难度系增高。
但是传福音的难度是增高。
同以前三年前，哇，大人信主大学生个蜂拥而嚟嘅，呢个光景冇咗啦。
就但是跟十八年前，你在像这些大学生，他们蜂拥而来的接受的不一样。
呢个唔系我喺外边睇出嚟客观嘅一种观察嚟噶。
这不是在外面客观这样子看出来的。
我自己亲自我有西岸有一班的同工在重点大学里面传福音，个个都告诉他非常艰难的。
而是我知道的，这西安的一班同工，他们去校园里面传福音，他们说都是很艰难的。
在教大那些全部重点大学很艰难，但是不容易。
他们都说在校园里面传福音都是很艰难不容易。
栽培人很不容易
要栽培人很不容易。
但是神明明吩咐得时不得时都要忠心，都要传道。
但是神交代我们在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的。
所以环境的改变，
所以虽然环境的改变，
而家冇咁容易啦，
没有那么容易了。
但系呢班嘅同工都系忠心咁去传道嘅。
当时这班同工还是忠心的去传道，
完全顺服喺神嘅吩咐，得时不得时，我哋都要忠心，
完全顺服在神的交代，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
喺国内嘅情形系咁样。
在国内的情形是这样子，
在美国光景某一个程度是相同的，
在美国光景这个程度上面也是相同的。
老实说，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受我们的逼迫就很少
我们基督徒在美国受的外面的逼迫是很少，
但在这里真的传道难度很高
但是传道的难度很高。
大人信主不容易
大人信主不容易的，
鼓励信徒肯出去传道不容易
信徒变成传道不容易，
唔系鼓励佢哋出嚟传道啊，唔系变为传道啊，鼓励佢出嚟传道系唔容易啊。
要鼓励信徒去传道是不容易的。
我哋神冇话要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传道，但神明明吩咐每一个基督徒要去传道噶嘛，系咪？
神没有叫我们每一个信徒成为一位传道，但是他明明吩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传道。
你想鼓励教会嘅兄弟姐妹出去传道几艰难啊？
你要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传道有多艰难。
栽培个人话信主啦，要佢成长，要佢读经，要行主嘅吩咐，难度好高
要训练一个弟兄姐妹去读经要去遵循主的话，是多难度，难度是多高。
其实你唔好话我哋华人呢个问题
你不要以为我们华人才有这样的问题。
你问下嗰啲白人嘅教会，问下啲黑人嘅教会，你同佢讲下，同嗰啲牧师讲下。
你去跟白人的教会、跟黑人的教会、跟他们的牧师谈谈，你就知道
他的光景仲难过我哋。
他们的光景比我们更难，
所以人心是冷淡的，
所以人心是冷淡的。
所以我哋称为欧洲和美国呢啲称为叫咩后基督时代
所以在欧洲、在美国，我们称这个为后基督的时代。
我哋想好多新嘅方法出嚟，以为可以改变呢个现状，但好似冇边个方法一定行得通的。
我们想了很多方法，希望来改变这个情况，但是没有哪一个方法是可以行得通的。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讲吗？得时不得时都要忠心传道吗？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忠心来传道。
圣经不是这么讲，我们杀中是我们，妖冠都可能是我们，收割的是谁？是神。
圣经也说杀种的是我们，但是收割的是神。
今日我哋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呢个嘅焦点当中，我哋尝试反问下自己。
我们在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这个前提下面，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在难度十分高的环境当中啊，我们要反问自己，我们对主有没有忠心？
在难度很高的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反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向主是忠心？
我们有没有成长？
我们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成为教会其实一个妇女的，整天都要人家照顾我们啊？不是我出去照顾那些初信的不信的。
我们有没有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妇女，让人家来照顾我们，而不是我们去照顾一些新的或是没有信的人
啊？所以今天我们尝试用提摩太后书来学一个功课。
我们今天就试试看，从提摩太后书来学一个功课，
看看保罗怎么帮助提摩太。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来帮助这个提摩太。
老实讲，提摩太当时是做紧牧师的。
不错，提摩太当时是做牧师的。
老实讲，他应该去帮人嘅，点知调翻转头，佢要保罗帮佢。
他本来可以帮助人的，但是反而要那个保罗来帮助他。
所以也都明白人性系真系好软弱。
所以我们就知道人性是很软弱的。
所以提摩太一个典型嘅例子，人性嘅软弱俾大家睇到。
提摩太就是很好的例子，就是看出人性的软弱了。
提摩太系保罗所提携出嚟嘅一个门徒。
提摩太是保罗提携出来的一个门徒。
但是呢，他面对可能教会太多的困难了，所以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已经灰心丧志。
但是他面对可能是面对教会很多的问题，以至于他灰心丧志。
圣经没有很清楚讲提摩太当时遇到的问题。
圣经没有说提摩太当时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笼统来讲，可能是几种问题。
笼统来说，只是几种问题。
第一，他太年轻了。
第一，可能是他太年轻。
搞不定教会那班老资格的基督徒。
搞不定那群老资格的基督徒。
第二，咁啊，每日要供应咁样，真系好辛苦啊！要不住供应出嚟啊，要帮兄弟姊妹明白属灵嘅道理，佢搞唔掂。
或是他每天都要供应出来这些属灵嘅道理，他搞不定。
或者有可能咧，即系因为佢比较心智薄弱啊，得唔到人嘅鼓励，佢觉得个个都唔想识佢咁样啊，即系自卑心遮盖咗佢自己里边嗰种嘅尊严啊，可以咁讲。
也可能是他的心智上面的问题，他有一点自卑心，觉得没人欣赏他，所以他就这样子。
或者有啲外来嘅逼迫啦，有啲困难啦，初期教会梗面对啲嘢噶啦。
也可能是面对外来的逼迫，初期教会都是这样子。
初期教会就贫穷嘅教会吓，巧妇无为，难为无米之炊，咁佢每日都系佢要面对呢个问题，咁就真系唔容易。
也可能是初期的教会比较贫穷，这个巧妇难为无米炊，所以每天都要。
富人没有米煮饭，很难做。家庭主妇佢正说啦，
家庭主妇没有米就很难煮饭，
所以咁多嘅环境当中啊，佢悲心丧志啊，
所以在这些环境当中，他就灰心丧志。
但系保罗咧喺呢个困难环境当中咧，就去鼓励提摩太。
保罗就在这样子困难的环境当中来鼓励提摩太。
呢个系老传道鼓励年轻传道嘅一个个案，
这是一个老传道鼓励一个年轻的传道的一个个案。
但系佢呢个个案嘅内涵可以用喺基督徒当中彼此嘅鼓励嘅。
但是这个个案可以用在基督徒的彼此的鼓励当中。
即系连一个年轻传道都需要人鼓励，何况一般嘅兄弟姊妹呢？
年轻的传道都需要鼓励，何况我们普通的弟兄姐妹呢？
所以鼓励普通兄弟姊妹，鼓励年轻的传道，唔系净系一个老传道嘅责任嘅啫，系咪？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鼓励这个年轻传道，不是一个老传道的一个责任。
所以别人说话咧，大家都有彼此鼓励嘅责任噶。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有彼此鼓励的这个责任的。
可能大家话，哎呀，咁我点开始啊？咁样，
大家会问，那我们怎么开始呢？
用德克兰修女一句说话。
我就用德兰修女的一句话。
你唔使担心点开始，
你不用担心怎么开始。
因为你很关心一个人，
你只要去关心一个人。
从你最近嗰人开始啦，佢话。
就是从你最近的那个人开始。
我最近嗰人都冇嘅，咁样你唔可以咁讲嘅啫，系嘛？
但是你不能说我没有一个最近我的人，你不能这样子说。
你冇丈夫嘅咩？
你有没有丈夫？
你冇太太嘅咩？
你有没有太太？
你冇儿女嘅咩？
你有没有儿女？
你冇周边嘅周兄弟姊妹咩？你系做紧礼拜嘅喎。
你在做礼拜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姐妹在你左右？
所以你冇啲真系未信嘅亲属嘅，冇可能噶。
没有这个没有信嘅直属吗？
亲属啊。OK， 唔紧要啦。你有你们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亲属啊？在你周边。
你有冇未信嘅亲戚？
对啦，答得对啦。所以德克兰修女嘅说话真系一针见血噶。
所以德兰修女的话是一针见血。
你愿意嘅话，你唔能够做推搪噶。
你愿意的话，你是不能推搪。
从你最近的人开始，
从你最近的人开始，
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咁保罗点去鼓励提摩太呢？咁样，
那保罗怎么鼓励提摩太的呢？
喺呢个第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第三节到十四节咧，起码俾我睇到三个嘅重点。
从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四节，给我们看到三个重点。
啊，当然鼓励嘅原则可以超过三个嘅，但起码喺呢段经文当中咧，俾我睇到三个。
鼓励的原则可能多过三个，但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点
啊。第一章的第三到第四节呢，
啊，第一章的第三跟第四节。
第一个重点就是要为你要关心的人祈祷啊，
就是第一点就是要为你关心的那个人来祷告。
第三节话我祷告的时候啊，点啊？
不住的，
系切切切嘅想见你，不住想念你啊嘛。
就是第三节里面说，我祷告的时候不住的切切的想念你
啊，这祷告好紧要啊，
所以祷告很重要。
如果你关心的人，你不同佢祈祷啊，不如你唔好关心。
如果你关心的人，你不为他祷告，你就不要关心好了。
但系好多时候祷告咧，我哋都要知道点样先合神嘅心意。
但是我们祷告也要知道怎么样才是合神心意。
祷告唔系嘴巴咁讲两句说话啊，某某人啊，我为佢祷告，应该嘅态度唔系咁噶。
祷告不仅仅是张嘴巴说我就为这个人祷告，就
根本不应该是这样，
本来就不应该是这样。
祷告是一个真情的表露，
祷告是一个真情的表露。
为了这个人的好处，我在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为他来祈祷，
为这个人的好处在神施恩的宝座前来，我们来为他祷告。
甚至这个人可能不懂祈祷的，
甚至于这个人是不懂祷告的。
就是这个人基督徒啊，当他软弱灰心的时候啊，他第一个不懂做的事就是祈祷。
一个基督徒灰心丧胆的时候，他第一个不会做的就是祷告。
第一个他不想做的事，亦都是他不想祈祷。
第一个他不想做的事情，也是就是祷告。
所以其实施恩宝座里面，他本来可以得到神的帮助，他连祈祷都不懂啊。
在施恩宝座，他本来可以得到帮助的，但是他连祷告都不会。
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人来祈祷，
我们就为这个人来
祷告，代表他在施恩宝座面前求神来怜悯他，
在代表他在施恩宝座前来求恩。
但我的态度应该怎样呢？这样
那个态度是应该怎么样？
第一，不是当为办公啊，应该啊。
第一，不要把它看成是办公，是应该的。
牧师在这里说某某的姊妹祈祷他病了，啊，神某某姊妹病了，求你医他啦。
就好像我们看到布告说他某某姊妹病了，那我们就祷告某某姊妹病了，求你帮助。
如果我是同工的，我是牧师的话，唉，时候到了要祈祷啊，神啊，为这个人要祈祷啦，这个时候到要祈祷。啊，这个是错误的态度。
或是时间到了，我们这牧师就是为这些人来祷告，这样的态度是错的。
因为保罗在这个祈祷态度，带着无畏的心啊去祈祷的。
保罗在这里是带着无畏的心来祷告。
甚至他想念啊提摩太的需要的时候啊，甚至流泪啊。
甚至为这保罗太保。为了提摩太的需要而流泪。
我不是说每一个兄弟姐妹要感情冲动到这个这样程度啊。
我不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要感情冲动到那个程度。
但祷告是有感情的。
但是祷告是有感情的。
不是因为不祷告不得啦这样。
而不是说不能不祷告不行了。
既然我都被人选了做同工了，哎呀不祷告怎么可以呢，这样告诉人听都不应该啦，是不是
既然被人家选了为同工了，不为人家祷告是不好的。
更弊的就是牧师问一问有没有祈祷，你讲大话又不是，讲真话就讲不出来，我没有，讲大话有的就很尴尬，几大都要祈一祈祷啦，是吧？
要不然牧师问你有没有祷告，那你就很尴尬，你有时候没有都就所以你还是祷告一下子。
咁啊，系咁噏两句就当祈祷。
是随便说几句就说是祷告。
呢度唔系咁讲啊，
但是这里不是这样说。
佢有无畏嘅心。充满了感情啊，是为提摩太求好处啊。
他有无畏的心来为提摩太的祷告。
但在祷告过程当中呢，有可能神啊会被启蒙我们要做一些事。
但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可能 给我们启蒙，让我们来为他做一些事情。
在保罗为提摩太祷告这件事当中呢，保罗感受到啊神啊要带他去再见提摩太。
在保罗在为提摩太祷告的时候，他就感受到神要他再去看提摩太
啊，你知啦，他写提摩太呢卷书嘅时候咧，之前佢就俾人去拉去坐监啊，叫做 house arrest 喺屋企度坐监，之后咧就俾人拉咗罗马坐监，所以但系保罗嘅心啊，就真系好想见提摩太啊。
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之前是在这个 house arrest， 在家里面坐牢，之后是在罗马坐牢，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他是很想去看。
所以我当为兄弟姐妹祈祷的时候呢，有可能神会给一个意念，你要为这个兄弟姐妹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们为这位弟兄姐妹来祷告的时候，神可能给你一个意念，你要为这个弟兄姐妹做一些事情。
按照保罗那里讲，他就开心快乐地承担去做了，如果神开路我就做了。
所以如果在这里就说，如果神开路我们就去做了。
所以我与祷告，我们将这个祷告 的下一步怎么做交给神得了，神会吩咐你的。
我们就把祷告下一步的事情我们就交给神，神会告诉我们怎么做。
但无论怎样，这个祷告是甘心情愿的。
不管怎么样，这个祷告是要心甘情愿的，
是无虚伪的，
是没有虚伪的，
有感情的，
有感情的。
这个就是正当的祷告态度，
这个是正确的祷告的
态度，无强求的，
不强求的。
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神你吩咐我啦，你吩咐我就做。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神你来吩咐我，我就去做。
所以基督徒啊，如果你说要关心一个人，是应该的关心一个人啊，你首先要为个人祈祷。
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关心一个人，我们首先就应该为他来祷告。
好了，咁除了祈祷之外，保罗在这几节经文仲俾我睇到有咩咧？喺呢个第五节到第六节俾我睇到咧，保罗好懂得啊，佢点确定啊提摩太嘅好处，同埋提摩太拥有嘅恩典。
另外就是从第五、第六节里面就看到保罗要能够了解提摩太的好处跟他的真实的情况
啊。咁呢点咧就真系需要神俾亮光我哋。
这一点我们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有亮光。
当我们关心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神帮我们看得清楚啊，应该怎么去关心一个人。
让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关心一个人，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他的情况。
所以我们只有怎么样去讲说话。
要知道怎么样去说话。
不会讲一些虚浮夸张的说话。
而不会说一些虚浮夸张的话。
所以一个也都是从一个无畏的良心那里发动出来的。
是从这个无伪的良心这样子发出来的。
咁当时保这个提摩太就即系非常嘅软弱啊，或者甚至灰心啊，佢觉得自己好冇即系好冇价值噶，应该系到咁嘅地步。
当时提摩太是很灰心、很软弱的，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这样子。
咁保罗点确定佢咧？咁样？
那保罗怎么来确定他呢？
佢第一个确定话：提摩太啊，你一个非常蒙福嘅人啊。
他首先就是说，提摩太，你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
佢话你点蒙福？你记唔记得你有你个妈有尼基啊，同埋你个祖母罗尔啊，自细咁带大你啊。
就是你的母亲有尼基跟你的外祖母罗尔从小把你带大，
栽培你嘅对神嗰种嘅心智啊，
而且栽培你这个对神的这样的心智。
其实唔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呢个福气噶。
这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这样都有这样的福气的。
我二十几岁先信主嘅，
牧师是二十几岁信主。
头嗰二十几年咧，都活喺嗰啲无神论啊，嗰啲一大堆咧中国人嗰啲价值观里边嘅，就活咗廿几年。
前面的二十几年都是在无神论啊，中国人的这样的价值观里面生长。
到大学第三年班先信主，
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才信主。
圣经咧未睇完一云啊，走去读神学嘅人就系我啦。
圣经还没有看一遍就去读神学人，就是
完全系神嘅恩典嚟嘅，真系。
完全是神的恩典来的。
但系我谂起我自己嘅仔女，
想到我的儿女，
从小就喺呢个教会托儿所长大，
从小就是在教会在托儿所长大，
系个心智同埋嗰啲属灵价值观都同我有啲真系唔同嘅。
他心智属灵的价值观上面跟我都不同，
佢哋属灵爱主系好似顺理成章应该嘅。
他们属灵爱主好像是顺理成章应该的。
我以前的价值观呢，成日要我用新的价值观控制那些旧价值观的，因为我以前廿几年是这样的嘛。
而我是要用新的价值观 来控制我这个旧的价值观的，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另外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不对比，我只是说是不同的。
哪一种比较好我不争辩，但是就是不一样的。
但是保罗呢就特别提醒提摩太啊，你唔好忘记啊，神俾你嘅恩典从小开始啊。
但是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这样神的恩典是从你小的时候就给你了。
原来不单止系咁啊，佢继续提醒啊提摩太咧，你有冇谂过啊？我同你啊喺生命嘅过程当中可以成为挚友啊，唔系偶然嘅事啊。
而继续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我们之间这样子师友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偶然的。
你记不记得我是按手嚟确认咗神对你嘅呼召啊？
你记不记得我是按手 确认神给你的呼召的。
其实按手这个解释应该是怎么了解呢？这样
这个按手怎么样去来了解呢？
啊、有些教会是有些错误的这个解释啊，他以为你找几个大牧师啊同你按手啊，他好有熟灵恩赐的人呢，哇你就得到这个同你按手的人啊那些恩赐啊，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啊、有些教会是错误的教导，就是说这个属灵的大牧师为你按手，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大牧师的恩赐的。
啊，这个有一点是天主教的错误观念，
这是有一点像天主教的错误。
但基督教的对按手的观念没问题。
啊，基督教怎么对按手的这样的观念呢？
按手就是承认咁解，
按手就是承认，
我承认这个人啊是神所呼召的，
我就承认这个人是神所呼召
的。我承认这个人呢有这个的恩赐。
承认这个人有这样的恩赐，
我承认这个人呢有这些这样的侍奉的能力啊，或者侍奉的技能啊。
啊，就是按手去承认这个人有这样子的侍奉，这样子的能力跟恩赐的。
我觉得公开确认呢，他有一个属灵的性格，咁叫按手。
啊，公开他有这样属灵的性格，这个就叫按手。
啊，特别是安立传道、安立牧师，应该带着这个意念去睇。
啊，这个好像按手牧师、按手传道，就是意念的问题。
你唔系揾到咩葛培理啊，咩英国嗰个 John Stott 啊，或中国系最出名边个，我都唔知啦。嗰三个大牧按你嘅时候咧，你就啊特别成功，唔系咁解。
不是说美国的葛培理、英国的 John Stott 或是、中国的哪一个，然后三位大牧师给你按手，你就有恩赐？不是
啊，系保罗佢自己确认提摩太有恩赐。
是保罗他自己确认提摩太有这样的恩赐
啊，咁啊当然喺呢度佢冇讲佢嘅特别恩赐喺边度啦，但系保罗系确认嘅，
这里没有说他的恩赐是什么，但是保罗是确认的，
所以确定一个灰心丧志嘅人系好紧要啊，
确认一个灰心丧志人是很重要，
但系确定一个人嘅时候，我哋记得啊，我哋要好诚恳噶啊，
我们确认的时候，我们记得要很诚恳，
唔可以唔要夸张
啊，不能夸张，
基督徒嘅。彼此交往当中夸张去睇一个人听起上嚟开心咧，呢咁嘅确定咧唔好噶，唔应该噶。
基督徒的交往彼此之间这样子的夸张，这样子的确认是不好的。
啊，我相信当我愿意去确定一个人嘅恩赐、一个好处嘅时候，一个人嘅价值观嘅时候咧，神会俾我睇得到嘅。
啊，我们要确认，我们要确定一个人的恩赐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到。
啊咁我举个负面嘅例子啊，咩叫唔好嘅确定啊？
我举一个不好啊负面嘅例子，什么叫不好的
确定？
有
一阵我讲个正面嘅例子，都系我自己经历过。
然后再说一个正面嘅例子，都是我经历过的。
有一年咧，我喺个教会度侍奉。
有一年我在一个教会侍奉。
咁啊，刚好咧有一个年轻嘅传道走去讲道。
刚好有一个年轻的传道去那边讲道。
即系佢嗰边道咧，真系乌里马查可以咁讲吓，都唔知佢讲乜嘅。佢又讲完啦咁。
啊，他这篇道讲的乱七八糟，但是他讲完了，
亦都系非常肤浅嘅，
也是很肤浅的。
当然，嗰班听众咧完全咧唔识嘢咁上下嘅讲内容吓，冇任何嘢，即系可以人哋听得入去话，哎呀扎心嘅冇啊。
就好像那个听的人好像完全不懂的，然后他跟他讲完以后，你没有什么扎心的感受。
啊，听完之后啊，
你听完以后没有这样的感觉。
咁但系散会嘅时候咧，有啲传统教会啦吓，咁啊讲完梗系企门口上握手啊，系咪？
啊，就像传统的教会，聚会完，牧师在门跟大家握手。
咁呢个年轻嘅传道人就企喺度啦。
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就站在那里。
啊，有几个老信徒啊，同佢握手啦。
有几位老信徒就跟他握手。
我亲口听啊，因为我企喺侧边啊。
我是亲耳听见的，我站在旁边。
哇，今日呢篇讲道真系好啊！
你今天的这篇讲道真的讲得很
好。你真系有神嘅恩赐啊！
你真的是有神的恩赐哦！
我听到耳油都出啦。
我听的油都出来了，
耳油都掉出来啊！即系听得好和顺啊，听得好顺啊，
听得很顺
啊！你咪夸张咯，
这个就是夸张啦。
其实系咪咁？大家知道唔系啦。
但是事实的情况，大家是知道怎么样
的？呢个唔系确定嗰个人嘅恩赐啊。
这个不是确定人的恩赐，
反而佢自己睇唔到自己弱点，
反而是。让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弱点。
唔系佢喺门口又马上话佢啲弱点，喂，呢啲唔啱，嗰啲唔啱，我唔系咁意思啊。
啊，不是说你指出他这个人什么不好，什么不对，不是这个意思。
嗱，如果你真系要确定佢，你只要话弟兄啊，我为你祈祷，继续努力啦，咁就得啦。
但是如果真的要确定他的话，你就说我为你祷告，让你更加进步。
啊，或者搞佢通俗啲，加油加油啊，继续努力啊。
喂，
就算啦。
就鼓励他，你继续加油加油，那就算。
如果唔系你去评估佢嘅，你就唔好讲啦，算啦。
如果不是你来评估他的话，你就不要这样说。
啊，这个叫做反面的确认。
这个叫做反面的确认。
啊，帮助一个人呢，其实害了一个人。
啊，帮助一个人是去爱一个人。
那我讲一个正面的确定啊。
我说一个比较正面的确认。
在彼此相交当中。
在彼此的相交当中。
我妈妈是一个很老才离开世界的基督徒。
啊，我妈妈是一个很老才离开世界的。
九十几岁先离开啊，佢。
她是九十几岁才离开。
佢六十几岁就信主噶。
她六十多岁信主。
当佢八十几岁嘅时候咧，曾经有件咁嘅事。
在她八十几岁嘅时候，有这样的事。
佢信主嘅风风雨雨都去教会嘅，即系绝对唔去，冇话唔去嘅，除非病嘅。
她啊，不管风风雨雨，她都去教会的，除非她是病了。
有一日佢好唔开心，刚好我就喺香港啊，见到佢。
啊，他有一天他很不开心，那时候牧师在香港。
我就问阿妈，点解你今日咁唔开心啊？做完礼拜咁。
我问他，你今天做完礼拜为什么不开心？
佢你知唔知道啊？住喺十一楼嘅老姊妹咧，同我一齐去教会嗰位老姊妹啊，佢话以后唔去教会啦。
就是啊，住在这里十一楼的这位老姊妹，她平常跟我一起去教会的，她说她不再去了。
我话点解老姊妹唔去教会啊？
我说为什么这位老姊妹不去呢？
我妈就话因为佢仔啊。哇！佢啊，即係個老姊妹啊，冇用啦！啊，用好多唔好聽嘅廣東話啦講啊，而家港台唔好講嗰啲話啦。啊，你話個媽冇用，嗰、那個基督徒嘅老媽媽傷心到以後唔去教會啦。
就是這位老姊妹，她的兒子說她沒有用，所以罵她，所以她以後就不去教會
了。啊，咁我媽就聽到好難過。
啊，牧師的媽媽聽到很難過，
因為佢仲老過呢個老姊妹，
因為她比這位老姊妹還要年長。
听到人哋嘅仔咁批评个老妈妈，佢可能自己嘅心里边有啲嘅伤感都唔定啊！
他听到一位儿子这样子骂，一位骂他的妈妈，他有一点难过。
有一啲可能我哋俗语讲啊，兔死狐悲嘅一种嘅心态。
就好像有一种兔死狐悲的那种心态。
哦，咁我面对妈妈嘅时候，我就点讲咧？我话
面对我的妈妈，我怎么跟她说呢？
我说妈你不是没用啫，你好有用啊！我说妈你不是没用啊，你好有用啊！
我说妈妈你不是没有用，你是很有用的。
有什么用啊？我
有什么用？
我每一次回家啊，你都煮一些汤给我喝，这汤真的哇最好喝。
我每一次回家你都是煮很好喝的汤，真的很好喝。
我第二点我说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呢为我会祈祷。就为我仔啊，嗰阵时佢读紧神学啊 ，Sam 啊，去祈祷冇啊冇啊，我冇啊，我认识唔到一个人为我两个不住祈祷。
我也没有认识一个人不住的为我这个我儿子 Sam 他在读神学院的，为我们不住的这样的祷告，没有人。
佢嘅祈祷即系表示一啲天父你帮我仔啦，帮我孙啦，咁上下嘅祈祷啦，唔系话好有公式化嗰只啊。
他的祷告就是求神来帮助我的儿子，帮助我的孙，这样子的一些祷告。
我感谢神啊，因为有你为我祈祷。
我感谢神，他这样子为我来祷告。
啊，又为我仔祈祷，即系你嘅孙祈祷啊。
也为我的儿子，他的孙来祷告。
嗯，系啱，佢有用，要有用啊。啊，咁啊，跟住我感谢神啊，因为我呢个年纪啊，还有一个妈妈爱我啊。
而且我也感谢神，有我这样子年纪，还有妈妈来爱我。
我好多朋友的妈妈已经过咗啦。
我很多的朋友，他们的妈妈都已经过去了。
都冇母亲喺身边啊，都冇母亲唔喺身边。
啊，都没有亲人在身边了。
啊，但系我仲有你喺我身边。
但是我还有你在我身边。
所以好紧要噶你。
所以你是很重要的。
仲有因为你喺我身边嘅缘故咧。
还有就是因为你在我身边的缘故。
我有一个对象去爱啊。
我就有一个对象来爱。
因为冇咗你嘅时候咧，我少咗个爱嘅对象。
没有你的话，
我就少咗一个爱嘅对象。
我就少了一个爱的对象。
所以你好紧要啊！
所以你是很重要。
你好有用噶，
你是很有用的。
咁我讲完之后咧，佢系比较开心咗啦。
我说完以后，他就开心一点啦。
再冇嗰份苦情，好似就从佢嘅当中释放咗出嚟。
这个苦情好像就在他当中里面释放出去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我们 每一个人彼此的相交当中，
我们都需要对方确认我们的好处，
我们都需要对对方来确认我们自己的好处。
不管这好处是神给我们那种恩典，那种性格，或者是我们从小 所经历的背景，
不管这些 长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或者是我们从小长大培养的这种性格，
我们不是不知道的，
我们不是不知道的，
但我们要听下人家跟我们讲，
但是我们要听人家跟我们讲，
如果从来没人跟我们讲的时候，明明 很实在的东西，我们都会产生疑惑的，这个人性来的。
我们是需要人家来跟我们说我们本来就有的这样子的性格，这是一个人性来的。
很多时候一个很普通的说话，当对方能够讲出来的时候，对我们很大的激励。
很多时候人家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就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讲翻十几年前，我在 Dallas 见嗰班已经当时四十岁左右噶啦，嗰班传道人啊，四十零岁嗰班，有一句说话我今日仲记得噶。
就像十几年前在达拉斯，我看到这一群韩国的牧师，他们跟我们说的嘛，
中国嗰班年轻牧师，
中国来的这一群四十几岁的年轻，他们一句话我今天还记得。
佢话好多人问我哋，我哋会唔会恨共产党？
很多人会问我们，我们会不会恨共产党？
他说恨是人性啊。
他说恨是人性，
是学回来的，
是学回来的，
是经历回来的，
是经历回来的。
爱是神性啊，
爱是神性，
是经历神当中所产生的，
是经历神当中所产生的。
所以我不恨共产党，我现在尽量爱共产党，我要爱共产党，
我要爱共产党。
可能我不爱那个体制，但我爱那些共产党员，我爱他们。
我
不爱那个体制，但我爱这班党员。
我不爱这个体制，但是爱这些党员。
恨是学回来的，爱是学回来的。
恨是学回来的，爱也是学回来的。
同一样，我们明明看到兄弟姊妹有这个好处，
跟我们一样，我们明明看到弟兄姐妹的好处，
有这个长处，
他有这个长处，
我们偏偏一句话都不说，
我们偏偏没有说一句话。
我因为从这个兄弟这个姊妹当中得到属灵的益处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确定说姊妹啊，我真的感谢神，因为你和我一起在这个教会当中生活，我们从一句说话都没有讲过。
我们明明看到弟兄姐妹他们有从神来的恩赐，但是我们就没有跟他们说，确认他们说我们很高兴跟你可以在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生活。
你是我的祝福啊，
你就是我的祝福。
当然讲这些话绝对不能够夸张啊，是要很诚恳的。
说这些话当然不能夸张，而是要很诚恳的。
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看得清楚。
所以求主给我们看得清楚。
我们的嘴巴我们荣耀神。
我们的嘴巴我们用来荣耀神。
个嘴巴是用来建立兄弟姊妹。
我们的嘴巴用来建立弟兄姐妹。
有阵时我们真的太过冷了，个人太过硬了。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太过冷太过硬。
我们做的事没错是正确的。
没错，我们做的事是正确的。
是没有错误的。
是没有错误的。
但很可惜这件事被人看到的就一片的冰冷。
但是很可惜就让人家看到是一片的冰冷。
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
求主真的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那么这段经文差不多了，第三点给我们在第六节都看到，最后经文是看到什么呢？十四节呢，就是保罗懂得去怎样给提摩太一个合适的挑战。
从第六到第十四节就看到保罗是给提摩太
合理的合宜的挑战，
合理跟合宜的挑战。
缩短来讲呢，保罗首先呢就确认了提摩太有恩赐的。
缩短来说，首先保罗是确认提摩太的恩赐，
有恩赐的，
他是有恩赐的。
所以呢第七节呢就鼓励他呢，不要丧胆啦，既然你已经拥有这些东西，你就用刚强仁爱紧守的心活他出来啦。
他就鼓励他，你不要丧胆了，还是要用刚强仁爱紧守的心来把他活出来。
接着第八节就说他，你们不要怕受苦啦，你唔使惊受苦噶，呢个苦未必系外来噶，可能内部嗰种苦啊更难受噶。你唔好怕为主受苦啦。
然后第八节就说：你不要怕受苦了。这个不一定是外在的受苦，而是内在的苦的。
咁啊，呢、这个天父咧会帮你噶。
天父是帮助你的。
咁啊，第九节同十节咧，佢跟住点讲咧？
然后第九节、第十节，他就怎么说？
你要记住，你所做嘅嘢系伟大噶。
你要记得你要做的是伟大的，
因为福音是伟大的，
这个福音是伟大的。
没错，你传福音的时候受很多的冲击。
不错，你受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多的冲击。
好像有时候受到人那种的误会。
有时候你会受到人的
误会，
误会，
有时受到人的忽略，
或是受到人家的忽略，
好像对空气打拳咁嘅，
就好像向空气来打拳一样。
但唔好忘记福音都系神嘅大能，你要继续做落去。
你要不要忘记福音是神的大能，你要继续做下去。
十一同十二节咧，保罗话：我吩咐你嘅，其实我自己做紧噶。
十一、十二节就是说我吩咐你的，我自己也在做。
我系被奉派作传道啊！
我是奉派作传道。
因为咁嘅缘故，十二节咧我就要受苦啦。
因为这样子，为十二节就是说为了这个缘故我就受苦了。
我不以为受苦为耻啊！
但是我不以这个受苦为耻。
因为我深深相信啊，他就耶稣能保全我啊，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啊。
因为我深信他这个耶稣能够保存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
神会保守我。
神会保守我。
带着这个心去继续做下去。
要带着这样的心继续做下去。
我讲完了这些很实在的挑战啊。
说完这些实在的挑战以后。
挑战包括说你要忠心的传道。
包括你要忠心传道。
你不要怕受苦。
你不要怕受苦。
无论这个苦在外面来好在里面来好你不要怕。
不管这个苦是从里面还是外面来的，你不要怕。
传福音就是要接受埋啲苦难噶啦。
你要传福音就是要接受这些苦难。
福音本身是伟大的，
但是福音的本身是伟大的。
为咗咁嘅原因，我自己都愿意受呢个苦。
为这个原因，我自己也在受这个苦。
甚至神会保守我，直到嗰日，
我要受到神的保守，直到那一天。
然后十三、十四节咧，就一个当头棒喝咁同佢讲啊。
然后十三、十四节就给他一个当头棒喝。
你就要谨守啊，我。在神当中接受回来的说话呢，谨守去传道。
你就要接受我从神里面得到的啊，你要谨守。
然后要靠，十四节要靠着神的灵啊去实行这件事。
然后靠着神的灵你去实行这个事情。
兄弟姐妹，
弟兄姐妹，
这个保罗老传道勉励一个年轻的传道的内涵。
这个是保罗这个老传道鼓励这个年轻传道的
内容。其实运用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其实都可以啊。
然后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的。
你可以为你见到一个你愿意帮助的人你为祈祷。
你可以为一个你愿看到你愿意为他帮助他的人来祷告。
带着诚恳的心为他祈祷。
用诚恳的心为他祷告。
这个人一定有多好处的时候都告诉他。
他一定有好处的，你有时候你就告诉他。
啊，然后俾佢觉得自己有价值啊，
然后确立他自己有一个价值。
如果神再带领前一步，你觉得呢个人应该系咁样侍奉神嘅，你就话俾佢听。
如果神再带领你的话，你就告诉他，令他再做下去，继续做。
有阵时冇错，神会直接对一个人讲说话。
不错，神会直接跟一个人说话。
但好多时神都用兄弟姐妹对嗰个人讲说话。
但是有时候也借着弟兄姐妹来向这位弟兄来说话。
啊，就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呢个心啊，去鼓励佢啊。
带着只有祝福没有咒诅这样的心，
每个人都需要人鼓励的。
人是很需要人鼓励的。
每个人都需要人话俾那个好处喺边度嘅。
每个人都需要人家告诉他他好处在哪里。
每个人都要听一个说话，我喺主里边多谢你啊！应该听呢个说话。
每个人都希望听到，我你有好处，我很感谢跟你在一起。
我感谢主啊，多谢你啊！
我感谢主，来谢谢你。
大家都要听的，
大家都要听的。
但记住我哋讲呢啲说话咧，千祈唔好带着虚假嘅心啊！
但是记得不要说这些话带着虚假的心，
带着谨慎的心，
要带着谨慎的心。
不是很确实的就不要讲，
不很确实的话就不要讲。
但绝对不讲一定是有问题的，
绝对不讲的话就一定有问题的，
一定有问题的，
一定有问题的。
随便讲又是有问题，
随便讲也有问题。
求神给你有智慧了，
求神给你有智慧。
其实周边好多人需要我们帮助，
其实周边很多人需要我的帮助。
好像 Mother Teresa 说的啊，有你最接近的人开始，
就从德兰修女所说 的，在你的周边开始。
这个人可能你的丈夫，
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丈夫，
可能你的妻子，
可能是你的妻子，
可能你的儿女，
可能是你的儿女，
可能主内的其中的一位，
可能是主内的其中一位。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
你愿意的时候神会给智慧你，
你愿意的话神就会给你智
慧。你愿意的时候你自然会祷告的啦，
你愿意的时候你自然会祷告。
你诚恳的祷告啊，神一定话俾你听噶。
你诚恳的祷告，神一定会告诉你。
你觉得我的神真系好真噶？
你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
你经过呢个阶段，你觉得我的神好真啊？
你
好实啊！
你经过这样的阶段，你就觉得这个神是很真。
我冇办法只啊帮你去认定神是真是实啊，除非你自己要经历噶。
我们要帮助你知道神是真，除非你自己去经历。
我没办法才帮你，没一个人有办法才帮你，除非你自己去遵行神的说话，行这条道路。
我没有帮助你，除非你自己遵行神的话，你自己去走。
去尝试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去帮助一个人，
尝试神的带领让你去帮助一个人，
帮你帮助人，好像保罗说嘛，我所吩咐你我自己都要行，
就像好像保罗说的，我吩咐你的我自己也行，
就也都催逼你自己去检讨自己怎么过这一生，
这样子也会催逼你自己检讨你自己怎么样去过这一生，
所以这个相辅相成的成长的过程，
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
道理很简单，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
不是我这个很复杂的方法来的，
这个不是很复杂的方法，
是浅而易见的方法，
是浅而易见的方法，
但我们竟然就不用浅而易见的方法，哎呀，去找那些很深的方法，
我们整天就是不用这个浅而易见的，而用很深的方法。
主啊，主内的兄弟姐妹，我们不要这么做，
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亮光，
求神给我们有亮光，
去做应该做的事，
应该要做的做
啊，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吧。
天父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看到世界的艰难，看到在各种困难当中还有忠心的一群，在得的时候或者是不得的时候都是忠心的来跟随你，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蓝图怎么来跟随你，但是主啊，就是每天一步步的牵着我们的手来引导我们，然后主啊，因着你是活泼的灵，你的话语的教训，然后你为我们想出路，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来服侍你，主啊，求你给我们懂得怎么样的为自己祷告，要为兄弟姐妹的祷告，要懂得怎么使用我们的嘴巴，这嘴巴是受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维来掌管的，主啊，愿意你的教训不足改变我们人生的价值观，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成为兄弟姐妹的祝福，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改变我们吧，改变我们吧，不要烧化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你保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谢谢阿董。